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恩门。
我是鸽子弟兄，大家好。
我们上次讲到哪？讲到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这是一个长期保持下来的东西，可是这个往往被人家忽视。我们觉得好像重要的是真理的传讲啊，教会这个规矩上干净的保持啊。我自己真的是深有感慨，因为至少我们在中国同胞中间做工已经做了30年了，我觉得这个病真的是不容易治啊。
我更觉得就是说有些心思意念啊，需要一点点的更新的，不更新的话，平时做事情还是原来那些中国文化那些很多一些陋习在做事情。
哪怕我们很仔细的去经营啊，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但有一些弟兄对我不高兴，忽然找了一个事情发作起来了。
什么教会里啊？
我故意不讲细节的，你就问不出来了。那么这个事情发作起来是很严重，那就是旁边就有弟兄来劝我了。哎，他就跟我讲了，我们讲了一句话，他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弟兄对你这么不高兴，你晓不晓得背后有什么原因？我说我不晓得，我也不要听，因为我向来认为我们中间不是这个样子。你现在既然有事情，你们既然不高兴我，那我就退就是了。但是你要跟我讲说我们从前那个推心置腹是假的，其实在你们心里面有一些别的东西，我根本不要听，因为我认为你们在说谎话。你当我笨也可以，可是我真的是把心都挖给你们。你们今天回来跟我讲说，其实你们这么多年来对我心里面有很多的不高兴积在一起，那我连听都不要听。我只能说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在装假，对不对？那你干嘛今天来跟我讲？你为什么3年以前不讲了？3天以前不讲了？而且合伙聚起来讲了，这东西有问题。但是也就是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病啊，很难治，非常非常难治，而且是累代的病。我倒是不生他们的气，我只是觉得很可怜。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么清楚的得救，这么长时间的在一起，居然还会犯这么幼稚的毛病。我们夫妻在一起要是有这种问题，那还了得吗？
是，
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就算你极力去避免，那我自己在讲这个东西，以及我们整个做世外桃源山外天元的风格就是这样。就像鸽子弟兄，我们还没有见面，我们见面，我们中间只能越来越坦诚，越来越真心相对。而不是别的东西，我见了面之后啊，我对你有些话讲，我就不说了，没见面还好。
蒙哥这个经历我也有过感受啊，就是我们原来小组的有几个姊妹，因为听了一些不一样的道理，那他们就离开，就到那个别的教会去了。去归去，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啊，我是心里哇凉哇凉的。
他说啥的？
就是在我们那儿聚会，小组聚会那几年啊，是白聚了，是耽误了他几年。这个话一讲出来，我就是一再跟他们讲，我就说。你们走就走，或者怎么样哈，我也觉得你有选择这种教会的这种权利哈，但是你说这个话，我觉得心里很难过。我一直觉得啊，你们叫追求神或者怎么样，也是真的啊，不管你们现在错还是对，态度上也是很诚实的。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呢，彼此啊，那个爱心啊，那个也是真实的。 但是他呢就一直说就是那个是从肉体出来的，是魂里出来的，便是从肉体从魂里，那是圣灵感动你肉体做出来的。
所以鸽子弟兄你真的还是好弟兄，对不对？像蒙哥那么臭的弟兄啊，就像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他们这个话一出来，我们就各走各的就是了，我不会再去跟他说任何的东西，没什么好说的。你既然这样讲，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仍然是另外一个相信，绝对不跟你在言语上有这一类的争辩，这是让仇敌耻笑的。因为我把它当珍珠，你把它踩在地上，那这时候我们就不要再谈下去，对不对？
我就忍不住，我就要声明一下，
哎、忍不住了，对，
声明一下。
其实你声明了反而更糟糕，你更不舒服，因为他不会有好反应的。
还行。
哦，真的、啊。
不过我们之间啊，彼此上，
你修养好。
之间啊，就他们说，哎，我们也为你祷告，怎么样？彼此之间那个兄姊妹那个感情还是在里头，就是平时没办法再联系了啊，就是这样。反正是打了折扣，不像原来那种无话不谈那种感觉。
嗯，很多人认为我对国内的情况很清楚啊，其实不是，哎，我这完全是唬人，因为这个中国这么大，蒙哥在国内弟兄姐妹有来往已经超过30年了，但是我只回去过一次。
嗯，
我回去干什么呢？人家都问我说，你回去是不是带聚会啊？哎，没，莫忧。还不能给人家找麻烦啊，在上的法令也要遵守啊，哎，像我们这种讲话又没遮拦的，聚会很高兴，你走了谁知道怎么回事？那你既然这样，你回去干什么呢？哎，其实我回去的目的很简单，
嗯，
因为我们有一些的弟兄还没回去，我们就在网上认识了。
嗯，
我们也在网上有相当的沟通，早期的一些的查经的节目啊，也是跟着他们的小组弟兄姐妹一起做的。那为什么要回去呢？其实我回去的目的是给他们看我
啊，见到活的了，
见到活的。那看我有什么好看呢？不见总比见好。
嗯，
因为我们是肉体的人，你不见的时候觉得高山仰止，见的时候呢，哎，也不过如此嘛。就保罗也这样讲嘛，极致见面的言语粗俗，气貌不扬，
气貌不扬，
对不对？吃饭吐吐沫，睡觉打呼噜。可是我的确有一个目的，因为现在我们在网上讲话已经很方便了，还有什么话的还要见面讲呢？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了不起加个视频就是了。
嗯，
但是见面呢，是让他们可以验证一下。你在网上听见的我也可以验证一下，我在网上听见的你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嗯，
就如此而已。我们大家在一起吃吃饭，喝喝水，聊聊天，就这样就散了，也没有什么真真正正的聚会。可是至少呢，你认识我，我认识你，发现说我们在网上没有制造一个假象，
嗯，
你真的就是这样。而且我们希望，衷心的希望，就是说我们中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没有虚假。
嗯，
要不然我们搞了半天呢，实在是空的。
对，
这个我是觉得从旧约的时候，在利未记里边，耶和华神给他们以色列的民呐、啊，这些归他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国民的人呐、啊，彼此之间到底应该怎么样？那耶和华可是花了心血，而以色列人可是没有去听的一件事情。
嗯，是啊。
因为你看这么多的历史书，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好像路德记特别美丽？为什么？
他们之间那个关系。啊、
对对对、嗯，路德记是讲那些平凡老百姓，
老百姓的过日子、
哎，不是什么大先知啊，大士师、啊，
康康麦特，简简麦穗。
对对对，路德记是真真正正有血有肉的。他那个耶和华赐福的田地，你就看波亚斯进了他的田间，他跟他的工人之间怎么问安，他怎么样照顾到路德那个小女子，路德这个小女子怎么样回他的话、嗯、你就晓得为什么神这么喜欢他们。
嗯，
神为什么要借他们把大卫王带进来？
嗯，
因为那个利未记这些条例，冷冰冰的条例，在他们中间是发挥到淋漓尽致。而且你也看见了，如果我们能够越过这些不可不可不可，而真正的所谓的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其实是很小的事情。
嗯，
我留点麦子给你捡，我要你和我一起吃东西，你回家我再给你一大筐麦子带给你婆婆。
嗯，
对不对？是这一些的东西让耶和华的心得到满足。不是你跑到巴基斯坦去传福音，也不是你多么有圣灵的能力，那些如果主加给我们很好，可是我们要是我们中间没有这个彼此来往的实际，那主给我们再多也是假的。
嗯，
然而我深深觉得这个就是今天的中国人中国教会最缺的东西。
嗯， 很缺。
哎，我们不经营，我们不看重，我们也不珍惜，我们甚至在这个事情上不诚实，不注重彼此的关系，我们光注重个人的修炼。这个坦诚相见，一起走天路的这份情谊，那个诚实，彼此顾惜是最最重要的，彼此信任是最最重要的。
我想到一个例子啊，这个可能跟这个不可欺假誓不可欺骗可能都有点关系啊。啊，就雅各书上什么事都不可欺啊。
对，
我认识一个姊妹呢，她跟信主的时候呢，找到一个教会，然后她进去呢，时间一长，哎，教会的同工啊就拿了一份合约一样的东西给她拿了，让她签字。
签。
对，让签字。她说为什么要签字呢？她说这个是到我们这聚会时间长了，你要属于我们的教会，你就要签这个委身誓约。就是发誓的誓了啊，
嗯，
你要签这个誓约，那姊妹就说这个誓约就好像是发誓一样的，我为什么要签呢？签了之后有几条，第一个呢就是必须要在他这里聚会，不能到别的教会去了。第二条还有一条呢，就是说必须做到十一奉献。
嗯，
这个都是白纸黑字要签上去的。那个姊妹就来问我了，说，哎，弟兄，我找到一个教会是这样。哎，我说那你找到雅各书那个不可启示，跟那个弟兄负责弟兄说。看他怎么说，他就这个姊妹也很可爱的。
鸽子弟兄，你真有意思，我觉得你有点是个乌鸦哎。
不是，当时吧，他是要找教会，他又来问我这个事情。我说，哎，我想到一个经文，你看他怎么解释啊？那他这个事情，你提醒他，他是不是做错了？
这不是找打吗？这。
然后这个姊妹就很可爱，去了，那个弟兄解释了，说你们的圣经不熟啊，新约说不可启示，但是旧约说不可启假誓。意思就是说起真事是可以的，这个启示嘛，就是一个励志的意思。你看这个最知心的朋友，这个后面不是说我要启
示
要跟随主，哎，还有一个版本叫我要励志要跟随主，那这不也唱吗？就是可以启示，但是你不要起假誓。那我们的这个是真事。但是后来那个姊妹问了问那个聚会的一些姊妹啊，就说那你们这个十一奉献都遵守了吗？那有些人说哪有啊，哪有都做到十一奉献，那做不到怎么办呢？那做不到那就那样呗，彼此欺骗，就是做不到就做不到，那做不到为什么要签呢？这就是有点彼此欺骗偷盗耶和华的那个的味道了。然后那个姊妹就愤然就离开了。哎，这个事情我就觉得
我听了以后只有一个结论，今天这个结论大概是最好的，我以后我要叫你乌鸦弟兄了。
鸽子与乌鸦。
鸽子与乌鸦啊。
哎，这名字挺好。
但是你这个你会被批斗的，因为我们立位记十九章十九节1919，就是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这个鸽子算不算牲畜呢？
不算，
不算。
就说应该算飞禽，家
禽，
鸟叫鸟吧。
那乌鸦呢？乌鸦算野兽？
它也不算。这里这个配合嘛，鸽子乌鸦好像没听说过有在一起的吧？
他说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你读到这一节圣经，你想起什么事儿来？
刚刚今天看一个新闻，鸽子那个送检啊，检查出据说是检查出 N7 什么 H9 啊，
哦，
检查出这个来了，
禽流感是吧？
国内有一些死亡病例啊。
哎呦。
跟赖到鸽子身上去了。
哎呀，真是！那你可以改名乌鸦、这节圣经咱们其实要小心读的，因为我们一读到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啊，我们就想到说啊，两种动物不可以杂交。
对，杂交食虎兽。
但是这个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上帝的分类学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分类学是相当不一样的。
是的。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这个牲畜跟野兽是两类。啊，因为我们现在说猫是老虎科的，是不是？狮子也是猫科的，好了。那么这个狗跟狼呢，就是一类啊。
一类
实际上，圣经不是这样子讲的。圣经从一开头他就说了，这个牲畜类啊和野兽类呢是绝对分开来。
走兽类是牲畜。
对，这里所说的牲畜不可以和异类配合，到底说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加上今天这个科学脑筋呢、不是弄得很清楚啊。
是啊。
他所指的实际上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是也没关系，因为你也不搞这行，我也不搞这行，
嗯，也不说错了人家笑话。
我们大概知道这一些的律例呢，都是所谓天上美事的影儿，对不对？
嗯，
那这个律例所指的天上美事，或者至少指的新约里面的什么事情呢？你觉得我们有什么比较安全的解释？就是尽管我们不晓得现在到底拿这节经文怎么办啊，但至少有些不会错的解释是什么呢？
上帝让这个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借着这一些的食物，让他们学会跟迦南人有分别，分别为圣啊，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啊，义与不义，光明与黑暗这些。
嗯，
再一个我想到是不是跟要专一有关系啊？什么教导的要专一教导啊，劝化的专一劝化啊。
嗯，
你想到这个不可与异类嘛，就想到要保持一个纯洁啊，有一个圣洁，就分别出来啊，不与他迦南人的恶俗。但这个什么两样种子啊，种在地上，到底这个恶俗有多恶，倒也不好说。反正上帝让他们就去分别，我觉得是这样的意思。蒙哥呢？
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里边引申出一些条例来啊，因为我发现现在在，尤其在中国的教会里边。啊，
嗯，
这个毛病显然也渐渐的在美国的中国教会呢发芽，
嗯，
就是说啊，我们很喜欢回到旧约里边做一些引申，然后在教会里面定一些新的规矩，
嗯，
啊，就跟开斗争大会一样。因此呢，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想找的就是说绝对不会错的，哪怕它是只有一点点很保守的，可是呢，恐怕不是直接跟哪一些的事情连起来，而是。比较对着我们的身份，对着我们的心理讲的，因为牲畜一定指啊家用的，啊不是把鳄鱼拴起来给你的女儿做玩伴，不是这样的。牲畜就是神做的，给我们作伴的。那用在新约里面大概不会错的，甚至用到天上大概都不会错的，就是这个牲畜呢可以指着服侍神的人来讲。
保罗老先生，不可拢住牛的嘴，是不那个？
对呀，啊，他把自己当牲畜嘛，对不对？
对，
你这个人是个畜生，你要骂畜生，你觉得
神所挂念的是牛吗？啊，这样的。
那个是他心愿里面最妙的一句话，神岂挂念牛吗？
分明是给你们写的。
这个只有保罗老先生有这种天外飞来灵感，可是你就看他这个所说的牲畜，他认为神在旧约里面为牲畜所定的规矩乃是为神的仆人定的。
对，
他甚至不是说只是为
做工，
哎，对，为老百姓定，他甚至说这是为在场上做工的人，这个叫牲畜嘛，是不是？那个牲畜不可与异类配合，这个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到底怎么用，那就不关别人的事了。可是任何时候你要觉得说有一点异类的话，你就要稍微小心一点了。
对对对，特别是心里面马门，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像爱世界的种子要长起来，爱父的心，爱主的心就没法长，就这两样种子就不能种到一块地里。
现在好像说是传道的人，服侍主的人，对于弟兄姐妹呢，有很多很多的律法，很多很多的要求啊。但是实际上，恐怕最重要就是，你真的是要从我们自己的身上开始做啊。不管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教导的，你在教会里边服侍，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叫做。无可指责，这必须是无可指责。什么叫做可指责呢？那常常是因为你既然是牲畜，你怎么与异类配合呢？对不对？
我越听这个牲畜，就越觉得这个中国文化影响太深了。我一觉得牲畜跟工人服侍，觉得很，但实际上一想啊，就是做工啊。但是中国人这个牲畜，他就是要骂人。
哦，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被骂了，对不对？在万物中的杂责，就是要抹去的粪便，就是我们，没错，我们就是畜生。可是畜生有畜生的讲究，因为神挂念你这个畜生，畜生还是给别人做榜样的。你想想看，你做长老的要干什么？乐意接待远人。 那这时候就遇见一个基本的问题，
一个妇人的丈夫，
像以前我在一个教会里面遇见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有一个弟兄，他名声特别特别的好，大家对他简直就是没话讲。
嗯，
可是他没办法接待远人，为什么？因为他的妻子不愿意接待客人。
哦，这样
啊，不管他是什么原因，你不能用这个事情去责怪他。
他妻子为什么呢？是不是有爱干净，不愿意让他睡脏了？
就不知道啦。其实爱干净的人不会不要接待人。爱干净的人，第一，他不怕你随时来检查；第二，你来我正好有机会可以再清洁清洁，是吧？但这不是个短处，这个等于说是就是让他没办法做长老。
哦，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讲难听一点，这个长老畜生啊，长老牲畜呢，他的太太在这方面呢，就是不是畜生啊。
这样吧，我跟我们说富恶的长老吧，富恶中，
就是牲畜一定要配畜生，畜生要配牲畜，
不仅是要富恶的。
对对，你牲畜配野兽，你两个就没办法服侍了嘛。对不对？
把我太激烈了，估计
不会啊，不会、啊，这个话你是骂不到人的，那一定是骂自己，对吧？
那后来这个长老他还是继续当长老，还是
没有没有，后来就没有选他做长老嘛，免得给他增加难处嘛。
嗯，哦，对对，提名
就没有提名了，没有提名了。
哎，
你说这是不是哪一个条例？不是不是，可是这个原则是不是对的啊？这是对于服侍主的工人。自己心里面要对自己有所要求。
嗯，
我以前还认识一位师母啊，这个是一个牧师娘，大有恩赐的一个人，这人很有信心。诶，他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做啊。他有一次呢，他这个心血来潮呢，就带着大家，哎，他带头做啊，他做卖这个化妆品，做直销
啊啊，
哎，他就开始带头做，这一带头做呢，教会上上下下都跟你做。
对，
那你有信心，你是不是就可以做呢？往往牵涉到一个，你既然是主的牲畜啊，神家里的畜生，那可不可以与异类配合？你这一配合呢，尽管后来他做得很成功啊，他就是卖的销售很大，他都把这个当成他信心的证据。可是呢，你有一个与异类配合的危险，因为此例一开，全教会的姐妹都去卖去了。
嗯，你撒福音的种子，又同时撒了一个发财鬼的种子。
接下来是比较普遍性的，因为这个讲的牲畜啊，那不是每个信徒都把自己当牲畜的。其实讲到底，难道你说羊不是牲畜吗？
是啊，家应该都算啊，家养
在家养的都算牲畜。
狗也舔什么主人的碎渣，
这个
迦南夫人就很好，哎，自己认为是小狗哦。
这迦南夫人其实没什么好，迦南夫人一定是美国人。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中国人讲到牲畜觉得好像很看不起，你不知道在美国这个地方，那牲畜都是宝贝了，
宠物狗。
我经过的路上才又开了一家这个哈牲畜旅馆，牲畜旅店。
对，有狗医院、狗食、狗粮，
啥都有。
不过有一种解禁啊，就是把那个迦南夫人那个狗啊，说是耶稣不是骂人，那个是要因为那个狗啊，原本是宠物狗啊，解释一大堆。
只要是狗都是宠物，这是老美的思想。这中国人思想就是你这个人牲畜不如啊，对不对？猪狗不如。这个我有一次在街上，这是在休斯顿的一个街上，加油站加油，不过这已经很早以前了。一转弯看到一个妙龄女郎，牵着一只又干净又白又漂亮，脖子上还围着领巾的一只小白猪，哎呦，可是可爱极了。那是她的宠物，好吧。这个说自己是狗了一点儿都没有怎么样。你问自己的小孩，狗狗它不是像中国人这样是骂人的，狗是宝贝呀。
不过还有很多人喜欢叫自己叫小猫的啊，特别小女生啊，这个倒
是
很喜欢叫。
只有碰到中国人，要么是侮辱，要么是食物，对不对？
哎，我们扯到哪去了？长老跑到
这。没关系，这个牲畜啊，大家还听得比较不是很清楚。底下一句就是你刚才说的，哎，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哎，这个有什么不会错的解释？
看到这个地方时候，我是想到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去了。
哎，没错，它里面说了什么？地土就是什么？
人的心，
这就行了吗？对不对？这个圣经其实很重要，因为它为什么重要？它形象化，
对，
一句话就讲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就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呢，万无一失。
传福音的时候，福音的种子不撒别的种子，魔鬼还要撒上一些败子啊什么。
没错啊。
然后从里面出来精神的私欲啊，钱财的迷惑、啊。
这不就对了吗？有经济种子，有败子种子，是不是有杂草种子？
这些要是我们主动帮着撒，哎，晓得。
他这讲的也不错，就连着前面牲畜。讲得很清楚了，因为牲畜如果是工人的话、是谁在撒种，是撒种的都是畜生，
对，
对吧？
对对对，没错、
你不能撒这种两样掺杂的种、那还了得吗？
在国内有一次有一个教堂，我听说有这里面直接设有这种啊某某产品的奉献箱，专门给他们一个。
哦，真的
啊？对，散会之后还给他们留时间在那里讨论讨论、
雅士啦、是不是
撒，就是这就是在撒别的种子啊。
但是那个至少你一眼就看得出来，可怕的是在教导的时候有不纯的福音越过了保罗所教训的，越过了使徒所教训的，
对
啊，甚至包含从旧约里面扯出来的一大堆的律例法则加在弟兄姐妹的头上。
有一次啊，某教会传福音之后，这个年纪大的人呢，你刚给他传福音，因为他家里有好多那种东西需要清洁啊，必须要把这些拿走，然后要把这个什么佛像啊什么供的东西纸啊全给他弄掉、有些东西呢是他不信主的丈夫这个买的，结果造成家里很不和。这些不说啊，主要是清理掉之后，要贴上基督徒的主日单，那个年历一样的东西，然后贴上经文，贴上耶稣的挂历。
那这些东西我这有的卖是吧？是
吧？对对对，有的现在国内有卖这个十字架啊，你买十字架你挂上一个，嘿，结果有的老姊妹她刚信糊里糊涂，又不跟她讲清楚，给她拿走一个又挂一个，她觉得是换了一个，然后她就对着那个东西就去祷告拜啊，有这样的情况。
这他之所以把他说的这么形象化，就是不要你把他律法化。
对啊，信了主要贴这个，麻烦。
往往一年一定要收到好几封，就是问某某人是不是异端啊，某某教训、某某教会是不是异端，是异端都错是不是？不是异端都对，到底是怎么回事？
国内这个异端啊，它往往是你只要是被定为异端，它里面含着一个，就是说你如果在里面听了他的教训，在那里聚会，可能是不得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其实不是所谓的真理问题，大家都已经识字了，这个圣经就是一本啊。如果你弄不清什么是真理的话，那你当然被异教之风吹得飘来飘去，这东西没什么好问人的，自己读读圣经应该知道，离开这些教训的，你就不要去跟从他就是了。问题是就算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守圣经的教会啊，却有很多很多的规矩条例是从圣经里面自己引发出来的，这一引发出来的其实不造就人的，变成辖管人的，甚至是害人的。你这些话讲得多好，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那可不可以种别人的地呢？这句话讲得太形象了，因为一方面你要别人怎么带你，你就怎么带人嘛。你这块地不随便让人家来撒种，你也不要随便去撒别人的地，对不对？可是这句话非常的实用，在你自己身上，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一个提醒了。圣灵随时可以把这句话拿出来提醒我们，可是却不是要我们把这些话再定成规矩去要求弟兄姐妹，对不对？你家里面不可以挂了耶稣又挂了释迦摩尼，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呢？就挂个耶稣嘛，那肯定有副作用。这边西班牙人都挂耶稣，
天主教的很多这种东西就慢慢进了很多教会里来。
这是我们自己在用两样掺杂的种啊，有的人是撒一点中国种，是不是啊？比如说老子的道就是圣经的道，这绝对是一个两样掺杂的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要去跟随这样的说法，这是非常危险。你用两样掺杂的种来种地，一句话就给你讲完了。这个话你随时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但是你把这个话再定成规矩就不妥当了。
对，
连这样的话在新约都被叫成律法，你再去做出来肯定是律法的了。你信主，你家里面就不能够有算命的书，你就把这句话给人家，不要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啊。圣灵如果感动他，主自然会带领他。
我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盲人弟兄在网上认识他，因为 在电脑上给他聊，哎，他那个电脑一动一动有声音，一下子就听到他那里面有一种意境的东西。
啊，真的。
哎，当时我就是，哎呀，对他有点有点就是过于苛刻了，
太红卫兵了一点。
对呀，谁贴个大字报？哎，你这个信了耶稣怎么会有电脑存这些东西？也太不像话
了。慢慢来，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啊。有一个老弟兄，这老弟兄刚刚才被主接去，他从前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是服侍主的人呢、啊，很值得记在心里的啊。早期我们在世外桃源的节目我也说过，他就讲啊，他说圣灵要是指一个人，那个人就活了；人的指头要是指一个人，那个人就死了。哎，这个话其实讲的相当相当有道理。
对，没错，非常细节。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不是替神做工的。所谓替神做工的，就是把圣经的话解释解释，然后告诉你怎么办。神的话在这里，他信主了，哎，什么时候成长，哎，往后我们就会看见了。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的结果子的树木，以所结的果子如同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同未受割礼，是不可吃的。我们现在是连三年都不等，你马上给我结出一些果子来，把你家里的偶像啊，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来帮你看啊，帮你扫地出门。你弄了一大堆不可吃的果子干嘛呢？
哦，三年不可吃的果子这么解释的？
我不，哎，这高帽子我戴不起的，是、哎、联想下去就知道。
哎，摩哥太高了，我觉得你这牲畜是撒种的，太高了。
这畜生对畜生讲，骂自己没关系。
嗯、对，哎，牲畜就可以，哎，畜生这个就好像不大行。也不能反过来讲。
行啊行啊，中国字你从左向右，也从右向左吗？不是都一样吗？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